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晚，美国总统拜登同前总统川普在亚特兰大进行了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首场辩论。两位候选人在经济、堕胎、移民和外交等问题上针锋相对。总体来说，两位候选人的表现各有千秋，但很多民主党选民认为拜登可能错失了一个展现实力、说服中间选民的机会。相比之下，川普一改2020年首场竞选辩论中咄咄逼人的语气，过去他曾经因此受到批评。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在这次辩论中可能获益更大。根据辩论主办方 CNN 公布的快速民调，大多数观看礼拜四晚间辩论的选民认为川普的表现优于拜登。该民调显示 ,67% 观看辩论的观众认为川普表现更佳，只有 33% 的人认为拜登表现更好。同一批选民在辩论前接受调查时，有 55% 预期川普表现较好。45% 认为拜登可能更佳。这一项民调是通过短信在565名登记选民中进行的，因此无法反映更广泛的公众舆论。礼拜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欧盟领导人就欧洲议会选举后将领导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和欧盟最高外交官等官员的人选达成一致。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获得提名连任。65岁的冯德莱恩因在新冠疫情期间发挥领导力而获得赞誉。当时欧盟为公民集体购买了疫苗，但他亦都因为与疫苗制造商的谈判不透明而受到严厉批评。冯德莱恩的第二任期需要得到欧洲议会的批准，预计投票将在7月举行。62岁的葡萄牙前总理科斯塔将接替米歇尔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任期为两年半。现年47岁的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被提名为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与冯德莱恩一样，他的上任亦都必须得到欧洲议会的批准。礼拜四，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瓦基地方法院受理了一宗诉讼案，指控知名品牌美沃奇专业电动工具涉嫌由中国监狱工厂采购强迫劳动产品。本案原告是一名中国公民，2021年7月原告因维权活动被中共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监禁。2022年原告在湖南省赤山监狱服刑五个月期间，被强迫劳动并生产印有美沃奇工具标志的工作手套。原告指出，在监狱做事的囚犯每日工作时间长达13个钟头，每月最多只能够休息3日。工厂环境非常恶劣，很多人因此得病。关于美沃奇的指控，最早是由非营利新闻网站威斯康新观察揭发的。去年5月，威斯康新观察发表长篇调查报道，通过采访曾经在赤山监狱服刑人士被强迫劳动的经历，以及一些暗访，证实了美沃奇供应链中存在强迫劳动的情况。美沃奇公司拒绝承认这一指控，并暗示监狱生产的手套可能是假货。该公司礼拜四发表声明称，作为调查的一部分，本公司发现了多个未经授权的假冒手套的例子，这些手套来自中国并带有美沃奇品牌的商标，这个证明这些手套可能是未经授权的假冒手套。礼拜四，有关当局表示，一艘穿越红海的船只报告受到也门胡塞叛军的袭击，这个是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期间针对航运的最新事件。私人安保公司安保雷首先报告称，这艘船在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城市荷台达海岸附近发出无线电呼叫，称它受到袭击。之后，该地区的一艘军舰对袭击作出回应。英国军方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中心后来亦证实了这次袭击。该中心表示，根据报道，是水上简易爆炸装置引发了这次袭击。 遇襲的船隻和船員都安然無恙，船隻已經前往下一個停靠港。胡塞武裝發言人在星期四晚上發布的預錄影片中證實，叛軍使用無人駕駛船襲擊了這艘船，他確認這艘船是懸掛馬爾他國旗的散貨船海洛號。自去年11月以來，胡塞武裝通過發射導彈和無人機已經襲擊了60多艘船隻，共造成4名船員死亡。近年來，來自中國的廢食用油亦稱地溝油大量傾銷到美國。來自美國農業州的幾位參員呼籲監管部門嚴格監管這些入口的廢食用油。美國生物燃料製造商購買了越來越多的廢食用油，用於生產可再生柴油和可持續航空燃料等低碳產品。參議員星期四發布了一封致美國多個監管機構的信，信中說其中一些產品可能是廢食用油與棕榈油等初榨植物油的混合物，這個可能與東南亞森林砍伐造成的氣候和環境破壞有關。如果情況屬實，這個不單止會扭曲再生能源商品的價值，還會踐踏美國生物燃料法律法規。美國去年入口了30億磅廢食用油，其中一半來自中國。廢食用油入口量的激增正侵蝕美國大豆加工商的利潤，迫使一些工廠減產。美國油脂加工商協會正是呼籲拜登政府將廢食用油的關稅稅率在目前的 15.5% 的基礎上提高。
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級法院的一項裁決，該裁決限制了城市對無家可歸者的管理力度。在最高法院這一項6-3的裁決中，多數法官認為限制公共場所露宿的地方，法律並不構成殘忍和不尋常的懲罰。大法官戈薩奇寫了多數意見，他表示無家可歸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在決定最好怎樣處理好像無家可歸這樣緊迫的社會問題時，少數聯邦法官亦無法比得上美國人民所擁有的集體智慧。最高法院的裁決受到一些地方官員的讚賞，加州州長柳森今日表示，這個裁決為州和地方官員提供了實施和執行政策的明確權力，以清除街道上不安全的露營地，還消除了多年來束縛地方官員手腳的法律模糊性。加州參議院少數黨領袖瓊斯亦表示，這個裁決並不是要將無家可歸者定罪，而是要確保公共安全。日前，美國投資家巴菲特表示，他已經完善了自己的遺產捐贈計劃，《華爾街日報》今日報導。巴菲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他去世之后，他几乎所有的剩余财产都会捐给一个新的慈善信托基金，由他的女儿和两个仔负责监管。巴菲特明确表示，在他去世之后，他对比尔和梅达林盖茨基金会的捐赠将会结束，他已经向该基金会捐赠了几十亿美元。巴菲特已经捐出了他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一半以上的股份。在今日上午公布了最新一轮慈善捐款之后，他仍拥有该公司价值近1300亿美元的股票。他三个子女必须一致决定这笔钱将用在哪个慈善项目。今年93岁的巴菲特说，他还未有向子女提出规则，但他分享了自己对捐赠问题的个人看法。他说这笔钱应该用来帮助那些没有我们那么幸运的人。日前，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的紧张局势升温之际，日本和菲律宾定在7月8号在马尼拉举行外交和国防部长2+2会谈，以加强战略关系并讨论地区问题。两国官员向美联社披露，今次会谈可能会敲定一项突破性的防御协议，批准日菲两国军队互相造访对方领土。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五表示，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和防卫大臣木原林将会同菲律宾外长马纳洛和国防部长特奥多洛共同出席会议。 四位部长预计将会讨论影响地区的双边和国防安全议题，还在地区和国际议题上交换意见。今次会谈正值菲律宾和日本就相互准入协定进行谈判之际，该协定将深化美国的两个重要亚洲盟友之间的防务合作，以应对中共在该地区的日益强势独断。日本议员前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今个礼拜同另外两名国会议员一起访问马尼拉，他表示希望日菲相互准入协定能够在下个月的高层会谈中有快速进展。最近非法移民继续涌入美国麻州，在庇护所系统爆满的情况之下，不少人选择在波士顿罗根机场打地铺过夜。今日麻州州长希利宣布新规定，由7月9号开始将禁止大家在机场露宿，与此配套的措施包括开设新的安全网、临时庇护点、支持更多家庭离开庇护所仲独立生活，以及派员前去美国南方边境劝阻非法移民搬去麻州。麻州是全美少数实行庇护权的州之一。在去年11月以来，麻州的庇护所系统长期处于7500个家庭的满额状态。与此同时，州政府还采取了租赁酒店房间以及在政府建筑内开设临时庇护点等方案，安置大量难民。就算是这样，每日仍然还有大量难民在罗根机场打地铺过夜。财政文件显示，麻州2024年财年是紧急援助庇护所系统的拨款已经达到 8.26 亿美元。据州政府估计，如果以现在的规模营运，那2025年财年的庇护所开销可能达到 9.15 亿美元。今日美国商务部公布5月个人收入与支出报告，其中显示5月份美国物价持平，消费支出温和成长。有经济分析师认为，这个趋势可能令美联储更接近在今年开始减息。根据报告，5月份个人消费支出 PEC 物价指数持平，而4月的涨幅是 0.3%。 在截至5月份的12个月中， PCE 物价指数5月增加了 2.6%，低于4月 2.7% 的成长。报告亦显示，占美国经济活动三分之二以上的消费者支出，继4月增长 0.1% 之后，5月只增长 0.2%， 通胀疲弱，借贷成本上升，薪资涨幅放缓以及储存减少，都阻碍了消费。在去年7月以来，美联储一直将基准隔夜利率维持在目前的 5.25% 至 5.5% 的区间。最近即使决策者采取了更鹰派的前景预估，但金融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启动宽松周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